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有可能他在罗马软禁的时候写的，是他写的，可能是四封监狱书信里的一封，这些各位不太重要，我们把内容弄清楚就好了。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好，这个保罗先讲他是奉神旨意的啊，我们曾经提过，这里不是我们专门要提的，不过我也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就简单的讲一下奉神旨意。我们通常把奉神旨意都了解成就是神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个时间，借着某一件很奇特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比如说，神在2010年1月5号，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上面写着说，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一样，听到了神的呼召，要。可能要到什么地方做宣教士，可能将来要服侍主，可能你看到的意象或听到的是你应该跟谁结婚，你应该买什么股票啊？各位，大大小小每个都有，我听过很多都有。就是我们听到神的旨意的时候，通常就这样来了解。那这也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我们对神有一种敬虔的心，我们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有上帝的引导，我们是顺服他的。可是我必须说，这种想法不仅不合圣经，而且不合圣经你就已经够了哈。然后不是圣经里面神跟我们了解神的旨意的意思哈。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很少，如果有的话，几乎很难找到说神的旨意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对每个人生活中为了要做一件决定给他特别的一个光照和引导，我觉得非常的少。你们可能觉得很多哈，你们可能觉得神对亚伯拉罕有讲啊，神对挪亚有讲啊，神对摩西有讲啊等等。好，我都承认，但是他们讲的第一个，这些人在全世界神的儿女里面恐怕是万分之一都不到，一分之一都不到。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一分之一的经验也都用在我们身上，比如说你天天都希望我走在做捷运的时候突然像一阵大光照着我的话，那很可能你一辈子都听不到神的旨意了。就是如果我们去追求这种特别的经验，纵然圣经有讲，你也要小心这是不是神要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更何况我刚刚提到，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基甸啊，好像神都特别有一些启示引导哈。那是有，但是那种特别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去追求，我们应该追求这位神。各位，这两个不一样，追求一种特别的经验可以陷入到魔鬼的引诱，你就专门在那经验里面打转了。追求神是每一个所有受造物都应该也可以得到的，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的。那在这些人里面认识神的，跟神对他们一生的引导哈，然后给他们指引，跟我们通常想的还是不一样。如果你希望你在每件事上知道神的旨意的话，然后你会变成一种算命先生似的，就是我要知道神我今天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啊？主求你启示一下吧。就这到最后就变得我要过去是应该先移动左脚还右脚，这都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就不会思想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最基本讲的就是神的律法，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就神的旨意、神的心愿、神希望我们的， 神喜悦的事情，神希望人做的，神甚至希望万物做的。讲的比较具体一点的，就是神的律法。律法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偷盗。神希望我们守安息日，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生活圣洁。这都是神的旨意。那么福音也是神的旨意，神希望我们这些犯了律法的人，该死的人，去接受他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么所以律法和福音都是神的旨意。这样一讲的话，神的旨意其实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都是一些我们知道的原则。而我刚刚说的，我们希望在平常生活中有一些特别引导呢，那个其实就变成不但不是对神的敬畏，不但会可能堕入到一种追求一种特别的经历，不但这个是放弃了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给我们需要运用的金钱和智慧，而且就把自己贬低了，就好像我们是一只狗或者一个电脑一样，这个一定要给一个指令才能做一个动作，而且一天24小时，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每秒钟都要有个新指令，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做，我肚子饿了要不要吃东西，哦，主啊求你指示。这听来是金钱，但其实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了。我今天要去，我们心里希望每件事都讨他喜悦，这是对的。我就是说，我们上帝希望每件事都讨他喜悦，都顺服他是对的。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儿子每秒钟来问你，妈咪，我要穿哪一件衣服吗？我今天出去吃饭要从哪一颗米开始吃起？我要从左边嚼还是右边嚼？如果他每一秒钟每件事，这样你可以延伸到无限，那他就不是人，他不是你儿子了，他不会思想了，他也不是真的听你的话，他就变成机器了，比猫狗还不如，比电脑还不如。他电脑有的时候你还给他一些他有思想的空间，如果我们这样变没有思想空间，神的旨意我再一次说，是神已经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些一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经验去推敲的。而当我们的理性经验因为堕落而不准确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圣经，仍然神的圣灵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仍然工作，让我们有一个对他就是愿意信靠他的心，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我刚刚讲具体一点，是神的律法，是神的福音，那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把所有结合在一起，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相信他，希望我们认识他，希望我们因着相信他，因着认识他，我们活得非常美好。也就是说，神的旨意不是说要那就像奴隶一样说一动做一动，甚至我说像机器人一样说一动做一动，而是我们在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能够反省、能够做一切的事情的事上，我们是相信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伟大。不一定说我们每秒钟想到这些事，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时时刻刻有意识无意识的，我们是尊他为大的，我们是以他为乐的，我们是认识他一切的美好的。那就其实我们在讲一般来讲嘛，神的旨意，你对你孩子的旨意，你对你孩子的心意，你喜欢你的孩子做什么，并不是你想控制他，虽然我承认我们这些罪人也有的时候就想控制他，但最起码你不是希望他每秒钟都来问你，我可不可以做这些做那些，甚至如果这逻辑继续推下去，妈咪我可不可以问你，就变成人就不是人了，在一种胆怯和奴隶和一种无知的状况下了。你希望你的儿子，我们用正常的，不要讲我们的自私啊，什么光宗耀祖的，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健康活泼守规矩，就我所说的律法，能够活得很喜乐，知道你很爱他，你希望他这样生活嘛？那至于运用到他婚姻是怎么样，他的什么是怎么样，这我们要应用在我们跟神身上就更少了，因为我们对小孩子的婚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常常是很自私，按照我们的意思。神不是，神的确要我们荣耀他，但神希望我们非常喜悦的能够生活。所以我在讲神的旨意和我在看圣经里每一个地方哈，我们对神最简单的一条路或者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相信他。 相信他是无比的慈爱，无比的伟大，无比的智慧，无比的善良，对我们对万事万物都是，也是无比的公义。那我们在这种相信之下，我们不一定对每件事情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然后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们会怎么反应，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他，我们相信他，以他为神，以他为主，这是神的旨意。至于说在这种旨意中，我也不太同意说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很确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能确定的就是这位神是全能和慈爱的，那这位神的全能和慈爱借着他创造，借着耶稣救赎显出来，不一定是你一定要听到什么声音。那么我们能确定就是这位神是慈爱全能，我们并不确定我得癌症会不会一定好。我也常常听到，我宣告你一定好了，就没好那怎么办呢？而很多时候我们就原谅那个宣告的人，因为发现不灵嘛，但也许希望再有这个。各位，我们有这种的盼望，有这种期待都是好的，但我们并不是那么去，我们并不能确定。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并不能确定，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会迟到这么久，我并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等我，我真是很没有信心，我只觉得都是上，大概只有许牧师一个人在那边，就我们并不确定明天如何，就如同小孩或者丈夫或妻子不必确定他的父母或他的配偶，今天会说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并不是需要确定这些事，在这些不确定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和创造力的发挥，并不死板。所以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很确定哦，神在什么时候跟我讲哦，你的配偶就是什么名字，身高体重是什么样子。各位，在我们追他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神这样确定；在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也很希望，哎呀，当初搞确定的，大概不是。就我觉得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喜好和感觉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各位，这不好。我们还是都仰望圣经里的这位神，我们相信他是良善的，不一定要知道说哦，我要怎么走他才高兴。事实上我觉得可能刚好相反，我们对他有信心，怎么走神都很喜悦，就我们的路是非常自由的。如果我们是愿意走这个最窄的路，就是顺服他，相信他。那你说，哎，可是神有跟保罗讲，哎，他很清楚跟他讲，哎，哦，各位，很清楚跟他讲，很清楚跟他讲的，跟很清楚跟我们讲不是一样吗？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对保罗说的啊，这使徒行传有三次记载都不太一样，不过我们抓到那个重点就好了，就是我要让你做外邦人的光嘛。就我要你去见证我嘛。各位，那跟神对你讲有什么不一样？神对哪一个他的儿女不是要我们见证他？神对哪一个他的儿女不是要我们跟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讲或者见证？不管我们是做宣教师或做家庭主妇，神对每个人不都是这个旨意吗？神希望就我们再一次说最简单的，你希望你的小孩每个都是一个善良的，生活快乐的，这是你的希望。至于他要做工程师做医生，也许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特别希望辖制他做什么，可是一定我们也不一定能控制他，他做了医生也不一定快乐。我们在人生也不是说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就一帆风顺，那保罗顺服神的旨意，耶稣顺服神的旨意都很多艰难。好，我就再一次说，奉神的旨意就是信靠上帝。我觉得这样讲就是我们生活中，你在每件事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我们不以成败论因，不以因为我这样做了就发财了，而这就是神的旨意。你千万不能说我买这股票涨了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买这股票跌了就不是神的旨意，也许神的旨意根本不要你买股票。我没有说一定反对买股票，我只是说我们常常用一个很顺利的事觉得这就是合神心意，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错误。奉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多确切，但我们能知道上帝，我们因着圣灵我们知道上帝非常爱我们，他是全能，他是慈爱，他希望我们生活圣洁，我们也只有靠着他生活圣洁。那至于底下越来越细的细节，我们也是越来越粗浅的知道， 好，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应该见证主，不管我现在是80岁或18岁，不管我现在是牧师或者是一个准备受洗的人，不管我在教会里很久或很短时间，我希望我这一生都因为认识上帝，我能够把上帝的荣美活出来。那再细，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做传道人，我要跟谁结婚，这些我们都只能凭着信心去做，而且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的差错，或一定有很多的反悔，或一定有很多的痛苦。有的时候我们错误，有的时候别人错误，我都不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太被他辖制。虽然人好像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我们在婚姻、在工作、在身体上出了问题或没有出问题，我们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犯错误，我们都知道神继续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有这样的心，我想你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多少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只是有的时候会动摇。好，那当然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们到最小一件事，包括我现在应该靠左边靠右边，跟神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各位，你坐哪一个位置其实跟神的旨意都有关系。我再次说，并不是说我进门的时候先祷告说，主啊，哪一个位置我坐的你就让它发亮一下啊！我就各位，如果这样你要继续问了，我下一步是我是走后面过去还是前面过去，就请你也是像那个飞机指示灯一样发亮一下，指引我过去。然后你还可以继续想很多，那个亮要多亮，各位，那些都是真的被很荒唐了。但是坐哪个位置我觉得大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包括，对不起啊，这不是在说任何人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前面的位置先坐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后来的人能够方便一点。所以我就听到，我听过一个老聚会所的弟兄就讲，他说我们教会，他后来是离开聚会所，他说我以前还很喜欢教会一个情形，当然跟我们现在情形不大一样，我们是从侧边进来不太一样，他们是从后面进来的，就一般教会从后面进来。他说我们教会10点钟聚会，大概先来的人都是从第一排的第一个坐起，就是这样，对后来的人都非常的方便，他自己也比较不受打扰。然后他大概到9:57-58的时候都坐满了。各位，我觉得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都不喜欢坐最前面，不管什么理由了。然后如果我们是假定我们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晚到了，到最后只有最前面一个位置的话，我们都很不想到前面去，就是我们都很需要，哎呀，早如果有人先坐在这里，我就可以在后面就方便一点了。就你看，做一个位置的事情，各位，请你可以以此类推，几千几万几亿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跟，其实都跟神有关，都跟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相信神而有个爱心体贴人等等有关系。每一件事情，我们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吃饭跟谁一起做也是天大的大事。受不受割礼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可以很有关系，跟谁吃饭也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就都看你那个心是不是信靠上帝。各位，我没有说你以后坐座位都要算好久，我现在有没有爱主的心啊？怎么怎样？各位，那又变成律法了。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每件事也都跟神有关系，而每件事我们都容易以自私、自利、自保、自辩的方式来考虑。这不是不可以，我们神就要我们考虑到我们自己，但考虑到自己，基督教我们的信仰福音就是福音和律法都是啊，我们一定是因着顺服上帝的权柄，信靠上帝的救恩来做。所以你讲话，你打手机，你睡眠，你起，你卧，每件事其实都跟神有关系。那我不是说我们做这些事都就是指鹿太庙没事问了，都要去问那些，倒不是，而我们希望每件事我们都能想到，哎，上帝是多么美好，希望我也活出这种美好。可是因为我的自私，我常常就是考虑的就是我自己最美好就好，我自己最方便就好。包括上捷运下捷运，包括每一件事情你都会这样。然后我们都很容易去定别人的罪，然后定别人罪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犯同样的事，只是我们犯的时候希望别人不要看到就对了。好， 现在我说奉神的旨意是包括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件事情，但是又不是很死板的。好，他做了基督耶稣的使徒，这个就广泛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也就是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去生活，不管你知不知道，不管你把那个使命看得多宏大，或者说多平庸哈，我们每个人神在这个世上都有他的旨意，都希望我们活得好，都希望我们善良，都希望因为他是一切善良和美好的源头，都希望我们因为相信他顺服他而活得善良活得美好，而他是希望每个人都活得善良美好，就希望我们活得善良美好是跟他相连的，也跟其他弟兄姐妹甚至跟万物相连的。那在这种所有相连里面，下面细一点，他做了耶稣基督使徒，我们也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基督耶稣的使徒可以就讲说基督耶稣所差遣的，基督耶稣给他使命的，那么我们也是基督耶稣给我们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工作，这个有一个工作有个使命，我也再一次说不必把它先说得很确定，说这个工作这个使命就是要到穆斯林那里传福音或者是某一个苏丹啊，或者是哪一个城啊，不必想的那么具体。我们教会也很多宣教士，神也给他负担托付要去哪里去宣教，也非常清楚，也有我觉得超过50%以上的都改变了。比如说有一个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说可能有十几年可能几十年准备，他要去非洲做艾滋病孩童的工作者，那前面好多的预备啊等等申请啊募款筹款都感谢主，他也去了，也做得非常好，我做了已经我忘记好多年了，大概七八年了，现在他不能做了，因为那时候的局势，现在非洲那个国家的局势不允许他这样做，可能他必须改从那个艾滋儿童转到穆斯林的身上，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也不能说哦你原来的意向就错了，只是可能你原来的确看到一张照片或看到一些东西对艾滋的孩子有特别多的负担，哎，各位这都非常好，我没有说这不好，但是我觉得你不必把它就很严格，这就是神给我的这一生的使命，你不必把它说那么紧，有可能你搞错了，可能一天都没有去做这个，哇各位这太多了，有一个内地会的叫 Fishbacher，这个就是上一个世纪的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到中国去传道，我不记得上次跟你们讲过没有，他去新疆那边，他就知道他要去中国传道，可是他原来神给他托付，他觉得神给他托付是非洲，结果后来去了中国，去了中国他学了3个月的语言，他们内地会要求很严格的，3个月以后就要能够上阵了，哇今天叫你学3个月的法语然后就跟法国人传福音，我们想不可能嘛，但是那个时候逼就逼出来，他去，但是他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内地会都是去内地不在沿海，最后他就去新疆，新疆那时候乱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应该是民国20几年还20几年，他单单是坐车去就是又花了3个月，他们开车去，那经过沙漠啊河啊什么很辛苦，然后到那里不到半年他就死了，他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除了他是一病累死，就是得了传染病死了。就如果你说，另外我还知道有一些非常优秀的20几岁真是大有可作为的，不管他在传福音或建造教会都一点都没有就死掉了。各位我再次说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你不要说哦，我做了很多所以这是神的旨意，我做失败所以根本搞错了，不要这样去想，如果这样想耶稣都失败了，他来这里也赶的鬼也没有多少个，你自己算算看嘛，耶稣福音有多少，里面有多少个，他死人复活也没有太多个，就几个，建造教会多少人信他也没有多少，不要以这些论英雄，他实在是这样是最顺服神的。好，他做耶稣的基督的使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我们都应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都是听命于耶稣基督，都是从耶稣基督的领受。我再一次说，不是说你一定听到什么很特别的声音意象，不， 就是你真知道这位主是无比良善、无比慈爱、无比有权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信靠顺服他。那么不管我是用口，或者我用家庭主妇，或者我用计程车身份显出这个，不管我也带多少人信主，我有这样的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希望我自己和每个人都在都是愿荣耀归给他，而且依靠他来做每件事。使徒简单讲就是有使命，使命太宏大太伟大了。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基督耶稣要我们做的工作。那这当前提是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人把它分所有不同的意思，我想应该没有太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意思啊。也许我比较笨比较懒，不想去想那个玄妙道理哈。但是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给他使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